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非常喜欢散步，独自一人散步的时候，可以欣赏一下公园里这些花草树木，还有远处的高山。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呢，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边走路边听诗歌或是听讲道哦，这可以使我行走更加得力哦，并且呢，我也可以透过一篇讲道或者是几首诗歌来知道我今天呢运动了多久的时间呢。好，如果你是一边听节目一边正在行走的话，那么听完一集节目就是两刻钟了。我个人因为常常这样走路听一些讲道和诗歌或是节目，因此我也更珍惜我可以和你共度的这两刻钟。我感恩因为我们有耳朵可以听，所以呢，不仅是可以用眼睛来看，而且也可以用心用耳朵来聆听。我也知道有一些书香家人眼睛呢不是很方便，但是透过听书，我相信你也同样能够得帮助，这是我深深向神感恩的。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有权柄的说话，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一章2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2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马可福音第一章22节，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有权柄的说话，耶稣不是唯一向门徒传讲圣经道理的人，在耶稣时代的人们听过其他教师传讲圣经。耶稣与他人的教导不同之处是有权柄的传讲道理，对许多文士而言，经文没有什么意义，经文本身只是一堆枯燥的神学臆测所堆砌的，而耶稣的教导是活泼的道。施洗约翰宣称，若不是从天上赐下，人就不能得什么。当那些宗教领袖阅读经文时，他们空手而归，然而耶稣读同样的经文，天父赐下他自己完全的智慧和权柄。从事宗教活动及分享由神直接的领受是彻底不同的，以世人的推理及直接领受神的话语来处理问题也是完全不同的。是否可能由圣经教导信息，而这信息却不是从神而来的呢？是的，这绝对是可能的，文士与法利赛人就常常如此，以至于他们的听众闹属灵饥荒。是否可能给人很合理恰到好处的建议，而建议的本身却与神的话语相反呢？当然可能。无论你是教导、协谈或分享鼓励人的话语， 要非常小心，你的话真的是由神领受，而不是你自己的想法。神应许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必定成就。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分享由神而来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赐下真理，使我们得以遵行。恳求你也赐下悟性，使我能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与人分享从天上而来的宝贵信息。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为您送上这一首诗歌《奇妙的话语》。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凯文·迪昂所写，刘如金姐妹翻译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在勇敢抉择与行动中看见神旨意的无限丰富与自由。我们今天要来到这本书的第四章，我们神奇八号球般的神第二个部分呢。在这章作者特别谈到传统对神旨意看法的五个问题，我们看完了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往往会聚焦在与道德无关的决定上啊。今天会看到第二到第四个问题，以及最后一个问题的上半段呢、啊。一起来看这一本《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第二个传统看法暗示我们的神做事不想让人知道。一般对神旨意的理解是，神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他对我们一生有一个完美的计划，并且在我们依循他的旨意之前，他会一直予以保留，只是究竟那个旨意是什么，他就是不让我们知道。传统对神旨意的看法简直把神变成一个狡猾又难以对付的神明，始终在跟我们玩捉迷藏。容我说清楚，神并没有对他的百姓藏匿什么事，尽管有很多情况我们不知道，有很多奥秘无从理解，甚至有些关乎他命令的旨意，神也没有全部让他的百姓知道。但是对于真理，他可从来无意使我们困惑或向我们隐藏。然而传统对于神旨意的看法却让我们得到一个印象，就好像他向我们隐瞒他自己的旨意，然后又期待我们去把它找出来，以至于我们执着于神关乎指引的旨意，又为着神不告诉我们他究竟要什么而挫折沮丧。至终我们对自己失望，对神生气，因为我们搞不清楚该如何发现神对我们一生的旨意。第三，传统看法鼓励我们专注于未来。有许多基督徒看待神的旨意就好像在使用一只望远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并且想知道现今的就业市场对我有利吗？我会找到自己的真爱吗？我需要搬家吗？我们这种对神旨意的执迷，往往暴露我们其实根本就不信赖神的应许和护理。虽然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但我们觉得这样还不够好，最好他一开始就把结果告诉我们，并向我们证明他自己是可信的。我们其实更想知道在这趟人生旅程中明天会是如何，而不愿满足于一步一步顺服前行。于是我们执迷于未来将会如何而焦虑不安，因为毕竟焦虑就是在未来还没来到以前就先活在未来里。请看雅各书怎么说。在雅各书第四章13-15节和赫本修订版圣经说道，注意，有人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赚钱，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片刻就不见了。你们倒应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能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那事。关于神的主权，最清楚的经文可能莫过于此。根据雅各书，如果我们今天下午去超商购物，那是主的旨意；如果我们活到100岁，那是主的旨意； 但如果我们只活到45岁，那也是主的旨意。我们倒是不必每句话最后都补上主若愿意，但这样的想法必须藏在我们的思维和心灵之中。我们活着的每一刻都要相信，所有计划和策略都受神永恒不变的旨意约束。因此，我们应当在前瞻未来的事上心存谦卑，因为未来不是我们掌管，而是神掌管的。我们也应当在看向未来时心存盼望，因为是神掌管未来，而不是我们。只是我们的习性常带我们回到焦虑里，因为我们往往倾向在未来还没有来到以前就活在未来。我们想要知道和掌控未来，而这是有罪的渴望，必须弃绝它。我们不是神，我们行事不是凭眼见，而是凭信心。我们冒风险，因为对神并无风险可言。我们带着荣耀神的信心走向未来，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未来将会如何，而是因为神早就知道未来会如何。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一点就够了。切莫将担忧未来会如何视为性格特点，它是不信的罪。它也指出我们的心没有安息在神的应许之中。再来，第四是传统看法削弱个人的责任、问责与主动性。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传统对神旨意的看法会削弱个人责任。在我领受呼召到大学改革宗教会担任主任牧师以前，原本是在爱荷华州西北部某间教会担任副牧师，生活顺心惬意。因此要离开所爱的教会，去别的教会就任新职，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爱荷华当地有些乡亲听说我要离开，就很不高兴。尽管我大可四两拨千斤地说，因为我以前就听人这样说过，我很喜欢爱荷华这个地方，如果是由我决定的话，我肯定会留下来，没有理由要离开这里嘛。但是我在祷告的时候很清楚知道主希望我去，虽然不晓得自己会不会喜欢那里，但我有非常强烈的感觉，神的旨意是要我搬去东兰新市。这样说确实可以一劳永逸，却有欠公允，因为我要离开并不是神的错。我和妻子花很多时间为这个决定祷告，而我认为这样的决定是神喜悦的，就像我们之前待在这间教会一样蒙他喜悦。但这是我的决定，我要为决定离开负责，因为这是我所做的选择，我所做的决定。当然从终极层面来说，这一切都是神早已决定好的，这绝对是真的。但是我认为拿神的旨意来推脱个人责任，这是不对的。至于个人问责，同理可证，要小心别拿神作为我们所有决定的挡箭牌。只因为你祷告过这件事，并不代表你的决定就神圣不可侵犯。我知道有些人会用不同的词汇来谈论神在他们生命中的作为，但假如我们说神告诉我要去做这个，或是神带领我来这里的，这就仿佛将我们的决定置于不容批评的境地。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换一种说法，好比我为这事祷告，并且觉得这样似乎最好，或是主似乎是这样带领的，应该更有助于传达我们倚靠神的心意。不要拿神这样告诉我的，神把它放在我心上，或是这是神的旨意，甚或是神告诉我他要你做某件事，这种话呢是更糟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我那可怜室友的失恋过程。他告诉我，那天他冒了个险，决定跟自己心仪已久的女孩告白。他们沿着一条长长的路散步，开口前他蛮有把握，觉得这个女孩会答应跟自己交往，但结果对方其实根本对他没兴趣。对方是个亲切可人的基督徒，也并不意味他有着糟糕的神学思维， 只是他大可干脆对我室友说，我没兴趣，我不喜欢你，或请别再跟踪我了。但他没有这么做，反倒用非常属灵的说辞来回复他，我其实为你祷告蛮久了哦。接着他拒绝说，可是圣灵对我说 no。 我的室友不解地问 no。 他如此回复， no 就是绝不可能的意思。我可怜的室友，他被拒绝了，不止被这位甜美的女孩拒绝了，更遭到圣灵的拒绝。三一神的第三位格竟然暂时放下为人指向耶稣的工作，特地前来告诉这位女孩不可以跟我的室友交往。我不知道这也在圣灵的职责范畴内，但我猜八九不离十，随便哪所基督教大学都很可能有一大票男女正在责怪是神害他们分手的。不管不绝不可能是不是真的出于圣灵，神的旨意总是最常在困难的关系抉择中被利用来当借口。然而这其实是我们想逃避责任的推脱之词。如果你对交往、约会或结婚等不感兴趣，只要说声不、谢谢或现在不想就好了。请不要为了解决自己的关系上的麻烦而把神请出来扮黑脸。传统看法也削弱了个人的主动性。罗宾森解释道，假如我们问我要怎样才能知道神的旨意，很可能我们问错了问题。圣经并没有吩咐我们在人生多数的抉择上寻求神的旨意，也没有任何经文指示我们如何取舍。同样重要的是，基督徒群体从未对神如何给予我们这种特殊启示达成过一致意见。然而我们仍坚持要找到神的旨意，原因是做决定需要思考，很费力，而且要负责。所以在面临重要抉择的时刻，与其主动不如被动，这样既省力又不用负责任。难道这意味着神的话语对于我们该如何生活和做决定无话可说吗？当然不是。但对于我们日常绝大多数的决定，乃至于人生诸多重大抉择，神期待也鼓励我们自己做决定，并且相信他完全知道该如何把我们的选择纳入他全权的旨意中。被动一直是基督徒之中的传染病，这还不只是我们什么都不做，甚至我们还因为这种不作为而觉得自己很属灵。我们以为自己的无所作为就是一种对神的带领有耐心和敏锐的表现。有时或许如此，但有时很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懒惰而已。当我们过度灵异化自己的决定时，我们很可能会做出冲动以致偏离轨道的愚蠢决定。而基督徒又比一般人更容易掉进犹豫、优柔寡断和懊悔的无尽循环里。毫无疑问，自私的野心对基督徒而言是危险的，但自满、百无聊赖、消极被动对基督徒也同样很危险，因为他们会装成属灵的样子。我们的消极被动也许并不是在等候神，而是透露出我们对人的惧怕、对人赞赏的喜爱，以及不相信神的护理。第五个传统看法把我们禁锢在无盼望的主观主义锁链之下。别误会我的意思，有时我们是基于主观在做决定，而这不见得不好。有时我们也会顺着直觉、本能或感觉走，而面对与道德无关的抉择，基于直觉或感觉去做不完全是件坏事。坏就坏在我们被主观主义奴役以致不敢冒险，因为怎么做都不会感到平安，或是老是因为觉得不安而不断质疑自己的决定。可事实是，人生的重大决定多半都会令人忐忑不安，毕竟那是重大决定啊。当你们决定结婚、搬家或买房子，当然会紧张，因为是重大的、新的、未知的、恒久的 起码婚姻一定是，但这不表示神是为了使你食言，收回这些决定而保留平安不给你。我不是说主观的决定都是错的，我们无时无刻不本于某种感觉做决定，但是凭主观来揣摩神的旨意，不应该是我们的决策过程，那是一条死巷而已。你怎么知道何时是神开的门，何时是魔鬼在引诱你？你怎么知道何时是神回应你的祷告而关上门，何时是神在试验你是否坚定不移而关门呢？当你做所有决定都是凭主观来分辨神的旨意如何，就很容易会陷入这些难题。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凯文迪昂所写，刘汝京姐妹翻译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下面来听这首盛小梅的《好好的过》。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哪怕是
我们今天从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看到的是第四章，我们神奇八号球班的神第二个部分呢、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因为